燕游，这个燕游者就是野游，这个燕字就是燕野的意思，也就是尽量的享受青春的乐趣吧。那我们要把握今天，迎娶如今，这个迎娶的就是争取，争取现在，把握今天，也就所谓及时行乐的意思。至登临，残雪楼台迟日圆明，那就何妨要开心的登上了还留有残雪的楼台。这个至字就是很放肆的意思，也就是尽情的意思。那既然我们要把握今天，要尽情的欢乐，那我们又何妨去登上那个还留有残雪的楼台，还有暖日祥和下的一片美丽的园林呢？迟日园林，所谓迟日园林的就是在这个阳光照耀之下，这个迟日的就是暖和的阳光，因为早上升起的阳光还没有暖意，迟迟升上来的到了冬天的阳光才会暖和，所以这里叫做迟日，也就是日正当中的意思。在这个暖日祥和之下，一片美丽的园林，我们到那里去尽情欢乐吧。留有残雪的这个楼台，我们也就纵情的登上去游玩吧，不要辜负了这个美好的景色，这个良辰美景，我们要及时的去享有它。那么这是作者他以这种寻常的笔墨来写这一首图戏，本来这个作词也好，作诗也好，由绚烂而归于平淡，这是一般的文学作品最高的境界。那么现在作者他这首词是讲在年老的时候除夕之夜的感触，他一开始就惊心到莲华逝去了，在这个见旧迎新的晚上，年纪老了已经不能够习惯于通宵之夜，又睡不着觉，又怕寒气侵袭，那么只有梅花来伴作他为吟，那这是非常清寒的一种描写。那么下面那一段是讲到隔壁的这位少女刻意的去装扮自己，随着流行赶时髦，那就同这位老人的心情不一样。那么那位少女她着意的装扮，那也就是东风这个春天勾引了她的这颗芳心，让她生出的这种奇丽的心思，浪漫的情怀。可是这位老人而感觉到朱颜难在，东风已经很难再勾引他了，所以他的这些意思也就是应告诉大家要珍惜到眼前的时光，不要让它空过去。 那么尽管现在你还有意去登临，有意去观赏，但是自己还感觉到有力有心无力。他也希望能够像隔壁的少女那样的朝气勃勃，那样的充满了一种青春的活力，可是自己也就垂垂老矣。即使他登临残雪楼台去游玩迟日园林，多少有一点力不从心之感，这也是一般老年人的悲哀。所以他这一首的除夕夜，也就是让我们警惕到光阴过去了，不会再回来，所以我们就应该要珍惜时光，不要虚度。接着我们再介绍一首《柳梢青》，作者是蔡生。蔡生他是宋朝的名臣蔡襄的孙子，蔡襄也是宋朝的四大书法家之一。那么蔡生他曾经做过徐州副手，现在他这首词大意是讲到一片春光迟暮的景色，看到这片的迟暮春光而联想到自己没有被国家重用，有一种怀才不遇、时不我与的一种伤感。这首词的内容是：素胜啼节，可怜又是春归时节，满院东风，海棠扑绣，梨花飘谢，丁香露气残枝，蒜味比愁肠寸节，自是修文，多情多感，不甘风月。柳梢青是双调词，也是49个字，前段有6句3个仄声韵，后段有5句2个仄声韵。这首诗大意就是说，素生啼节，啼节又是杜鹃，杜鹃叫的声音听起来就好像是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因此往往一般的诗人文人他们都用杜鹃的声音来引起了一种思乡之情，也引起了一种对春天的留恋，因为杜鹃叫的时候也就代表春天快要过去了，就是暮春的时候。所以他一开始就用杜鹃的啼声衬托出一片迟暮的春光。素生啼节，在深深的杜鹃叫唤声中又到了暮春的时候了。 可怜又是陌生世界。那这个可怜者就是带着有一种细春的伤感，春天快要过去了。那么杜鹃声音勾起了他的这一份的感伤。满院东风，海棠扑绣，梨花飘谢。东风吹过了院子，海棠花开始绽放，而这个梨花就像那个雪片一样的飘落，因为梨花是白的。在暮春的时候，海棠铺上了一层锦绣，那也就是说海棠花开了，因为海棠是红色的，而梨花那个时候已经要凋谢了，所以梨花飘谢，一瓣一瓣的梨花飘下来，就像是雪花一样。那这就是一片暮春的景象。丁香露气残枝，蒜味比惆怅寸结。那这个丁香花上面凝结了许多的露珠，那这个露水凝结在丁香的花枝上面，好像在那里哭泣。所谓露气残枝，因为露水一颗一颗的粘在丁香树上，就好像一颗一颗的眼泪一样，所以他用这个气质来形容那个露珠。但是尽管丁香花上面的露珠像这个哭泣的眼泪，可是总比不上这个人惆怅寸寸的郁结在一起。蒜味比惆怅寸结，即使那些露珠像在哭泣，可是这个作者他认为还是比不上他自己内心有一番的愁绪，好像那个肠子都被这个愁绪一寸一寸的接起来了，郁结在一起了。自是修文，多情多感，不敢碰见。修文是梁朝沈月，梁朝的一位声韵家，叫做沈月。所谓诗韵里面的四声平赏去入，那就是沈月他发明的。沈月他的字叫做修文，他是南北朝时候的人，因为他没有被重用，常常郁积在心里面生病，所以他的身体不好，经常都是病殃殃的，非常消瘦。那么现在这个作者他就拿这个沈月来比喻自己，就像沈月一样多情多感，感情特别的丰富，也非常多的感触。但是实际上这种丰富的感情并不是与这个风花雪月有什么关系。不甘风月，这个甘者就是干系的意思，那也就是说他这种心情的郁结并不是像一般的人风花雪月那种的伤感，而只是感怀到自己怀才不用，有志未深，他的这种的感触，这种的忧郁而已，不是像一般人在这个风花雪月之中做一种无谓的伤感罢了。 所以蔡生的这首词，他就是以这个外在的莫村之景来抒发他的内心的忧郁之情。他讲到在杜鹃的叫声之中，春天又要离别了人间，院子里面的花落了，那么也有一些的花开了，好像海棠开了而梨花落了，红的白的一片锦绣。那么下面的这一段，他用这个丁香花上面的露水，像那个在枝头哭泣一样的眼泪。可是这些外在之景还不能够及得上内心的忧郁之情。他这个词里头没有责怪到春景的凄凉，可是反而怪到他自己，谁要我如此的多愁善感呢？那就好像苏东坡的词里面后面的那句，不因有恨，何事偏向别时圆，讲的这个月亮为什么在人离别的时候要在那团圆呢？那这种的感触，蔡生这句诗也就跟苏东坡的那句相同，那我们读起来就觉得有一种深长的意味。在下面我们就要看到陆游的一首《渔家傲》，他这首词是怀念他的堂兄，思念他的堂兄之作，也是充满了一种手足之情。他这首词下面自己做一个注解，说是寄仲高，仲高就是他的堂兄，他做这首词寄给他的堂兄，表达这番思念的感情。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寄与虹桥桥下水，扁舟何日寻兄弟，行遍天涯真老矣，愁无寐，病思几缕茶烟里。这首词的意思就是说，东望山阴，向东边遥望，山阴又在什么地方呢？山阴就是浙江的绍兴县，也就是陆游的故乡。那个时候他是漂泊在外，所以他只有向东遥望，而望不到家乡。往来一万三千里，来回他在住在这里到他的家乡就有一万三千里这么远。 那就可见得他对这个家乡的怀念就非常的深。写得家住空门子，刘清泪。他写好了一封家书，可是写好了之后又不禁老泪纵横，因为他自己有家归不得。那么一封信写了之后，就会引起他内心无限的思念，无限的感触。所以他一边写信的时候也就忍不住要流泪了。书回已是明年事，当到这封信寄出去了而收到对方回信的时候呢，恐怕是明年的事情了。那也就可想而知，在古代交通不方便的时候，再加上呢烽火战争，要想得到一封家书那是多么的困难。所以杜甫他也有这种感触，所以他在这首诗里面就有一句家书抵万金。真的要收到一封家信比万金还要可贵。所以陆游他也是处在南宋战乱的时候，他也就感觉要想收到一封家信非常的困难。下面的这一段，寄予红桥桥下水，他想要告诉桥下面的流水，这个红桥也许就是陆游他住在那地方的一座桥的名字。他想告诉这个红桥下的流水，扁舟何日群兄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让他驾了一只小船去找寻他的兄弟。这个扁舟就是小船，这个扁字要读扁。什么时候可以让他驾到一只小船去寻访他失散的兄弟呢？行骗天涯真恼矣，可是即使他骗了天涯，走遍了海角，找到他的兄弟，而自己已经垂垂老矣了。愁无寐，因此他这一腔的愁绪也就影响到他的睡眠，使他无法入睡，睡不着。必思几缕茶烟里，因为他睡不着，也只好点燃了这个茶烟，让这个烟雾弥漫在他这个稀疏的白发之中。这个茶烟也许就是古代的家庭里面一种熏的烟雾，用可能是用茶叶把它熏成了一阵烟呢，闻起来有一股清香，也可以驱除那些晦气。所以他这里讲到鬓湿几缕茶烟里，因为他睡不着，也只好点燃了这个茶烟， 让这个烟雾弥漫在他几根消疏的白发之中。那么他这首词充满了一种诗家之情，同时也叙述了他的一番不得已的心情，还有旅居在外面的寂寞之苦。开头的一句他就讲到，在山阴的家，在浙江绍兴他的家乡，而距离他现在所在之地又是那么的遥远。路远，所以家书也就更难得寄达。即使寄到了，而想得到回信呀，也就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了。这句书回已是明年事，含得有多少的心酸无奈，都在不言之中。而下面的这段他说要告诉桥下的流水，要想嫁到一叶扁舟回去寻访兄弟，但是即令他找到了回家了，而人已经老了，所以他也就愁烦，也就睡不着觉。那么收尾的那句他讲到病思茶叶，那也就说明只有如此这般来消磨岁月。这种寂寞之苦我们就可以体会得到，因为陆游他也是一位爱国志士，他有满腔的热情，要想为国家所用，但是处在当时南宋的那种腐败的政治之下，又在强敌的环视之下，他没有办法来伸张他的抱负，所以他报国无成，而年纪又老了，那也只有疏空夺夺，万分的无奈，万分的伤感，都从他的这些字里行间流露出来。我们看他的这首词，也就可以体会到他的那种沉痛的心情。接下来再介绍姜夔的一首《罢归》。罢归是双调词，有115个字，作者他是说明填这首词是送别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名字就叫做胡德华。芳莲坠粉，书童吹绿，庭院暗雨乍泄，无端抱饮销魂处，还见挑墙银案，险界穷怯，送客重寻西去路，问水面琵琶谁拨，最可惜一片江山 总赋予题诀：长恨相逢未款，而今何事又对西凤离别，楚汉烟淡，照已人远，飘渺行舟如夜，向闻君望久，以诸愁生不罗袜。归来后翠顿双眼，下了珠帘，玲珑闲看月。这首词前段有十句，四个得声韵，后段有十一句，也是四个得声韵。他说：“芳莲坠粉，莲花洒落了一阵香粉。因为那个荷花是有香味的，他这是形容那个荷花的香，好像把一阵香粉洒落下来。”疏桐翠绿，而疏落的桐树也被风吹来了一片暗绿。梧桐树被风吹起了一片绿波，而荷花飘落了一阵香粉。这正是夏天的景致，庭院之中暗雨乍泄，细细的雨丝刚刚停止了，这个泄就是停止了，庭院之中细雨刚刚停歇，那这个暗雨也就是细雨的，不是大的雨，细细的雨。无端抱影销魂处，这个无端的就是讲百无聊赖，很无聊的样子，无情无绪的样子。他在百无聊赖之中抱影，也就是看到自己的影子，有一种顾影自怜的意味。销魂处，他看到自己的影子，也就引起了一阵伤感。这个销魂的也就是一种感伤的意思，有一种顾影自怜的这种感伤。还见条墙银案，他只看见了这个竹子编的这个墙，所谓条墙，这个条是小的竹子，用那个竹子编成一排好像围墙的这个样子，那就叫做，也就是竹篱笆的意思了。看见那个竹篱笆的那个萤火虫飞来飞去，这个光很暗淡，银暗，暗淡的荧光，还有险些穷怯，在这个石阶上啊，有很多的青苔布满了，那也就表示下雨下的很多，也很少人来往，所以这个石阶上都布满了青苔，只听到一些蟋蟀呀，那种凄切的叫声，这个穷就是蟋蟀，在这个夏天的晚上，在那个石阶下面呢，叫的声音听起来很凄切的样子。 这个叫做险阶七切，这个险就是那个苔藓，石阶上面找到那些青苔。送客同寻西去路，那么作者他为了送他的朋友往西边去，那么他就重新在寻找旧时的那个路子，重寻西去路，他要送他这位朋友往西边去，那他就要找寻过去曾经走过的这条道路。但是问水面琵琶谁拨，可是在水面上还有谁来弹拨琵琶呢？这是用在白居易《琵琶行》里面的典故。因为白居易的《琵琶行》里面有一句：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所以他这里就用了水面琵琶，即使他要想送客要往西边去，但是水面上还有谁来弹拨琵琶呢？还有谁能够听到琵琶声而客人也忘记走了，主人也忘记回去的呢？最可惜，那么这种无限的江山，一片的江山呢，最可惜的就是交付于提携，都付给杜鹃那种悲切的叫声。这个提携者，这个携就是杜鹃，一片大好江山都交给了杜鹃，因为杜鹃的声音听起来就是不如归去，听到了杜鹃的叫声也就会引起思家的念头，游子思乡，那就听到杜鹃叫了以后，这种思家的念头就更加的明显了，就更加的深切。所以他这里讲到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提携，这是最可惜的，也是最可怜的，这个无限江山都在杜鹃声中付给他，交付给他。因为姜夔他这是送别朋友的词，那所以他用这种杜鹃的啼声，用水面的琵琶声来衬托这个作者，他也是要想回到家乡，而现在他只有送别人回去，他自己没有回去，那当然也就触景生情，引起了他这一种游子之思。长恨相逢未款，下面的这一段是讲他跟这位朋友在相聚的时候而不能够款款深谈，这个未款，这个款字就是深情的样子，款款深情，那也就是说还没有续情来互通款曲，这是他们在相聚的时候感觉到很遗憾的，还不能够款款深谈。而今何事又对西风离别，那么现在又为什么对着西风来告别了呢？那又对西风离别，那就是表示他们现在在这个夏末秋初的时候又要分别了，相聚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把握，没有 恳切的来交谈，现在竟然又离别了。楚寒烟淡，照以人远。在这个楚就是沙洲，沙洲上面有一阵的寒气袭来，而烟波微淡，淡淡的烟波兴起来一阵寒意，因为它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初秋的时候了，这个初秋的季节了，所以楚寒烟淡，在水面上一层青烟笼罩，而沙洲又有一阵寒意。这个棹就是形容这个船，本来这个棹是那个摇船的桨，这个棹移人远就是说船已经走了，人也离开得更远了。飘渺行舟如叶，像一片叶子飘然而去了。这个叶子就是来形容那只船，这一叶扁舟就在水面上飘渺而去，越走越远了。那就表示他送这位朋友送到他看不见了，走远了。想文君望久，他就想象到这位朋友回到家里去，他的妻子已经是盼望了很久了。那这个文君就是指的卓文君了。卓文君跟司马相如有一段缠绵的爱情，现在这个文君就是代表他这位朋友的太太。他想象到他的太太已经盼望这个丈夫回来，盼望很久了。以诸愁生不罗网，因为他等待丈夫回来，那可能会靠到那个竹丛的旁边。这个以竹者就是靠到这个竹杆上面，而生出的无限的愁绪。所谓生罗袜，这个罗袜子就是他穿的，他太太穿的这个袜子，丝织品的袜子。因为盼望他先生回来，所以就走到这个竹林里面去，靠着这个竹子而生出了一腔的愁绪。归来后，那么现在好不容易盼望到这位丈夫回来了，那回来以后，这个作者他就想象到翠尊双影，下了珠帘，玲珑闲望月。那么他先生回来以后就可以陪到他举杯细酌了。这个翠尊的就是那个碧绿的酒杯装满的酒，他们夫妻双双在那里对饮，并且把这个帘子也放下来，珠帘也放下来，在这个朦胧的帘隙之间来欣赏美丽的月色，玲珑闲看月。这个闲字用得很好，因为他们久别重逢，因为他们现在人月两圆，所以后面的这个几句就是作者想象啊，他这位朋友回去之后一种世家之乐。那么开头的三句他是讲到送别的时节，在夏末秋初的这个时候，那么作者跟这位朋友分别了，分别以后他一定就会有一种寂寞之感。那么下面 他就讲到这一片美好的光景，一片的美好的江山，而都赋予了杜鹃的啼声之中。那也就表示既是良辰美景，可是没有知己的朋友来欣赏，那也就是辜负了这一片江山。下半段他就讲到别离了以后，相聚那么短，而分离又那么快，但是他还是会设想到他这位朋友